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水晶心的文章，题目是这是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我是2012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31岁，我毕业于某财经政法大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早在读高三时，我就认真地读过一遍转法轮，当时心里觉得这个法非常好，我就对已经修大法的妈妈说，这个法太好了，您一定要好好修下去。而我自己一搁就是7年，直到2012年底才开始正式走进大法中修炼。近5年的修炼中，我经历过车祸，也遇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平安地走了过来。没想到从2016年3月开始，我居然遇到了病业大关。现在我把这一年中过病业关的经历写出来，证实师父的慈悲与伟大，证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这一年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性上，师父都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把我从一个烂苹果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好苹果。从2016年3月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思想业猛烈地往外涌，内心知道要按大法要求做好人，但是思想里全是邪念，根本压不住，去不掉，感觉就像生死关来临。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的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大量的学法，我的思想业越来越弱，学法练功的状态也渐渐恢复正常。可是修炼就是这样，一关接一关，思想业这一关刚过，我就感觉小腿和脚越来越沉重，我有点支撑不住了，上班越来越吃力，下班回家时原本只用走10分钟的路程，我要走半个多小时。为了保证我的学法练功时间，我在离职与不离职之间纠结了一阵子，最终我选择了暂时离职，以后再找工作。这样我和妈妈每天与同修们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众生，一起学法练功，有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没想到辞职以后，不好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左腿和左脚麻木沉重，走路很痛，右脚的脚背上起初破了点皮，结了痂，后来发现分泌物有异味，就对伤口进行了清洗，发现伤口里的肉都烂了，右脚脚背紧靠小腿处出现了一个3-4公分的大洞，从洞里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和一条筋，这个洞旁边的皮肤呈现紫黑色，肿起很高， 从这个洞里排出大量黑色的毒液。当时我穿的是真皮旅游鞋，鞋的内帮靠近伤口处全是黑色。最厉害的那几天，练法轮桩法时感觉有点站不住，因为右小腿肿得很厉害。练第五套功法时，我也只能单盘了。我的脚的情况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已经很危险了。妈妈让我把实际情况和爸爸说一下。爸爸在我八岁时和我妈离婚了。他来看了我的情况后，说什么得的是败血症，如果医治晚了就要截肢等等。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坚信法轮大法。他抱怨了几句就走了。在脚背烂得最严重的头九个月里，一天一天都在冲极限，但我始终坚信师父在弘言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无所不能，就看关键时候你能否想到师父，你是否在法上。只要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放下所有的杂念，我每天坚持认真学法、练功、讲真相，这三件事一点也不能松懈。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的作息时间都是早上4点55分开始练动功，5点55分发正念，7点10分练完静功后抽时间学法，然后和妈妈与带着我讲真相的老同修一起外出讲真相救众生。那段时间我的脸色发青，很吓人，可是老同修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还鼓励我说，你必须每天都要坚持出来。我有时跟不上他的步伐，他总是耐心地停下来等我，下午继续学法，晚上再练一遍功。脚的情况好点后，我想到练第五套功法要双盘，这样试着双盘打坐几天后，伤口魔术般的开始变小，差不多只有之前的1/3，裸露的筋也长进肉里去了。9个月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的我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气色很好，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我只有20几岁。走路步履轻盈，左脚不疼了，右腿消肿，右脚脚背的伤口快愈合了。在右脚脚背伤口不断愈合的过程中，里面长出了一些白色的筋，一个洞对应一条筋，一个洞愈合后，另一个地方又出现一个洞，又长出一条筋，这样长了好多条筋。这时我才悟到，右脚伤口处排毒液时，很多筋都断了。当时我只是看到伤口处有白色的断头在外面裸露着，那是师父从深层帮我净化身体啊，是师父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我不禁感叹师父的伟大，无所不能。我右脚那么多条筋都断了，怎么一直能走路呢？师父太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如今当我以全新的面貌亭亭玉立地在亲朋好友面前时，大家都惊呆了，特别是我舅妈。他对我妈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你们师父太伟大了。这是医学奇迹，这是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神话。感恩我在大法中获得新生，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与付出。愿天下有缘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福报。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摆正基点，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修炼中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修来修去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唯私的生命，想努力丢掉这个私，这个自我，简直太难了。只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念头，发现平时发出的念头都是我要怎样怎样，哪怕是做三件事上都是我自当头。有一天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修炼如初，在修炼中总是以新的要求从零开始， 我忽然想到，和不把以前为私的我归为零，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为他的生命，哪怕我做不到，我就当我是一个出生的婴儿，从新宇宙为他的境界中诞生出来，什么也不会，那我就在为他的境界中去学习，去成长。之前我不敢把自己放到为他生命的位置上，苦苦地在为私的基点上去修为他，感觉怎么也达不到标准。今天我就把自己从以前的观念中拔出来，直接站到为他的基点上去，不要怕自己能不能做到为他，做到做不到，我都是在为他的境界中成长，哪怕摔跟头，也是在这个境界中成长的过程。当有了这一念，我整个的修炼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人看事物的眼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刻意的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刻意的去修什么，而是自然而然的状态。举个例子，学法小组中有个老同修，大家轮流读法，不该他读时他也读，与正在读的人也不同步，对大家学法造成干扰，大家很烦他，我也曾烦他，干涉他读。可就在我转变观念的第二天学法时，我忽然体会到，他因为耳朵听不见别人读法，怕学法跟不上大家的进度，他只能跟着读才知道学到哪里了，他这是在克服自己的困难呀。我还曾烦他，每逢学法那天，常常我还没起床，他就带着早餐来了，弄得我披头散发的很狼狈，照顾他吃完早餐，他又自顾自地跑到我床上睡觉去了。我心里暗自怨他完全不为别人着想，可现在我却觉得他很可爱。瞧，他怕路远迟到，尽早地来等着学法，这颗要学法的心多单纯可贵呀。他是不会修自己，导致身体老化得很厉害，作为同修，我不得应该用纯善的心帮助他吗？此后同修都说我对他太有耐心了。我尽量尝试各种他能接受的方式，让他认识到他的问题所在，他现在知道怎么去实修了，走出了一些自我的误区，他尝到修炼心性提高带来的快乐后，只感谢我，说我是师父派来帮助他的。我自己也感到很奇妙，我没有以前那种苦苦去修、刻意去做的过程，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能体谅别人的难处，自然的去帮助人了。打个比喻，就像杯子里已经装好了茶水，只要端起来喝就行了。而以前是要考虑怎样烧水、泡什么茶、找个什么东西来盛水等等，弄来弄去的，泡出来的还不一定是想要的茶味儿。与此同时，身体方面困扰我多年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冥冥中，我得到一个奇物，延长抱轮时间。我加倍延长一试，立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身体问题解决了不说，睡很少的觉，白天不午休也不困了，整天精力充沛，发正念威力强大，感觉好像练出了不一般的佛法神通。连续长时间发正念，不会松懈走神，巨大的能量把自己锁定在层层除恶的状态中，一个又一个空间场败坏的生命与物质被灭尽后，都出现红光冲天或金光一片，很是壮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我体会到自身一下进入一种整体升华的状态，观念的转变，基点的摆正，仅仅这一念就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我自己都始料不及。也许师父早在这样盼望着我们提高心性，好把我们快速地往上推，让我们好在正法修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自内心的修炼。前一阵有几天 我出现了胃肠炎的症状，表现为高烧，上吐下泻，毫无食欲，身体虚弱。当时我只要一想到食物就恶心反胃，严重时就呕吐腹泻，一天跑20次洗手间，3天瘦下去6斤。特别是看到平时爱吃的芒果时，真是作呕一般，发自内心的不想吃了。就在这时，学法学到，那么有一天或今天，我讲完课，有人就进入这个状态，不能吃肉了，闻起来很腥，吃起来就想吐，不是人为的控制你不叫你吃，或者你自己控制不吃，而是发自内心的。到这个层次上，从宫中反映出来就不能吃了，甚至于你要真咽下去就真的吐出来。不能吃是真正发自内心不能吃了，目的是什么呢？在庙里修炼强制你不吃，和我们这种反映出的不能吃，都是要去掉人对肉的这种欲望和执着心，转法轮。其中发自内心几个字凸显出来，历历在目，字字入心，就像特意显现给我看的，而自己原来从来没在意过这几个字。是啊，当人发自内心的不想吃时，是自发自觉自愿的，根本不想吃，是毫无食欲的，不是人为意志控制的强忍，更不是在纠结与痛苦的强为。发自内心，现在理解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来自肺腑的，自发自觉自愿自然的，而非外界强制自己强迫的。一个学生只有发自内心的想学习，有上进的愿望，才有发愤图强的原动力，才能自觉地吃苦耐劳，才能珍惜时间和勤奋好学。否则学生自己不想学，老师再循循善诱的教导，父母再苦口婆心的劝说，都等于是对牛弹琴，徒劳无益，收效甚微。一个孩子只有发自内心的感恩父母，真心实意的关心老人，才能对老人恭敬孝顺，乐呵呵的服侍老人，才能照顾好衰老灾滞唠叨易怒的父母。反之，如果孩子发自内心的厌恶父母，那么即使天天来看望，也是言不由衷，敷衍了事，老人的心不会感到安全与温暖。师父让我看见这四个字，是让我证悟什么呢？啊，我明白了，是让我体悟要发自内心的修炼。当一个凡夫俗子发自内心的想修炼时，会是什么样子呢？玄奘西行是基于内心的想为东土众生求法之宏愿，走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的沙漠里，才毫不退缩。鉴真东渡是因为从来没放弃过东传佛法的夙愿，才能在眼睛失明了弟子死去后，还依然决然的第6次扬帆起航。法门寺的良亲法师是有发自肺腑的护法之心，才不畏生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地宫内佛主的舍利。一个凡胎肉身发自内心的修炼时，是会感天动地的，也会圆满成功的。一个修炼者发自内心的想修炼时，是会由衷的敬仰师父与敬畏佛法的，因为他想修，所以他会心甘情愿的以苦为乐，因为他想做，所以他会想方设法的做到极致。发自内心的修炼之念，对于修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念，是佛性，所以能震动十方世界， 能招来觉者保护。守住这一念，就守住了佛性正念，就能战胜所有的魔幻诱惑，也能克服所有的艰难险阻，更能让修炼者坚持始终。远行盯住目标方向，剩下的只是用脚去行进。修炼守住佛性正念，剩下的也只是去照着做了。学法的时候，真心想修自己，才能看到佛法，因为真法只显现给真人。发正念的时候，一心只想除恶正法，神通才会运用自如。心里有众生，用心传递真相，众生才能感动，才能得救。摔了跟头以后，痛心疾首思过，才能改过自新，痛改前非。一个人没有真心实意，那么说的话就会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做的事就会浮皮潦草，蜻蜓点水。每个大法修炼者都有发自内心的以法为师，精进实修的初心，这就是正念。守不住这个发自内心的修炼之念，就会被执着欲望迷惑，就可能会在人与神之间徘徊，也会左右摇摆，患得患失，还可能与修炼渐行渐远。很多时候我们走不正，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好，就是因为忘记了发自内心的以法为师的初心。没有了正念，丢弃了佛性，只剩下了人心。我们当时的念是什么呢？是完成任务，是硬着头皮做，是多做事，是别落下。用人心做人事，是吃不了多少苦的，也是没有神通广大的，更救不成人的。比如一个人因为师父要求学法才捧起书来，那么师父不强调了，他就懈怠了。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而发资料，那么他的心没放在众生上，而放在任务上，效果就不好。发自内心的以法为师，勇猛精进之念是正念。修炼者要保持诚心诚意，真心真意的修炼之心，保持正念常在，才能正行始终。真心想修才能修成，真心想做才能做好。从今天起，找回发自内心修炼的初心，保持佛性正念，精进前行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每一个瞬间》，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们有幸成为大法弟子，证实法路上的每个瞬间都弥足珍贵，不错过救人和向内找的每一个瞬间。一、救度机缘在偶然相遇的瞬间。我是上班族，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由于有救人的心，上下班的路上会遇到许多救人的机缘。一、一把小白菜。一次下班回家，刚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往南骑行的时候，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人迎面走来，手里举着一把小白菜，喊着小白菜一元一把，声音响亮。当时他跟前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行人，那个行人没理他走了，我也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他依然在喊着小白菜。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有缘人，我不能错过。我调转车头，他走得挺快，已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我追上他，到了跟前，他都没问我买不买就递给了我。我放车筐里，我说我得看看钱包有没有钱，我印象中可能没有零钱了，只有百元的。他马上说没钱也没关系，看出来是真心话，
他不介意我给不给他一元钱，我更感到这个人就在等我救他。我找到一元钱给了他，然后我问，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好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告诉他，你记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是让人做好人的，做人如果都真诚善良忍让多好啊。他说好，还点头回应我。我说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他说戴过。我说少先队是共产党的附属组织，你看共产党贪污腐败还迫害好人，什么都来假的，村里选个村干部还得送二斤肉，这个组织不好，老天爷不会饶他，咱不跟他一伙，退出少先队，天灾人祸来了咱躲开保平安。他很肯定地说退。我说退得用名字退呀，你姓什么？他说姓田。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还是你告诉我你的名？他说他叫田某某，真名。我又问他是不是团员党员，他说都不是，就戴过红领巾。临走我说记住了，就用你的名字帮你退少先队了，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嗯，回应。也许他生命中就在等着这一刻，我却差点错过了。回头再想，那把小白菜真的就像电影中的道具，每个人真的都在剧中。二，找公交车的三位老人。还是在下班的路上，我和一个新调到一起的同事一起走，在一个大的卖衣服的商厦附近的红绿灯处等绿灯时，三位老人正向一位年轻女子问去哪里坐公交车，人家怎么说，老人们也弄不懂。正好我和同事碰到这一幕，那位年轻女子着急要走的样子，老人却还糊涂着。我和同事说，我把他们送过去。公交站点在马路对面，还得前行一段。年轻女子走了，同事去看衣服也先走了。我先把电动车找好位置放好，然后过来找三位老人。我先领他们过马路，先等红灯，因为他们太慢，绿灯剩下的那点时间他们走不过去，会影响交通。到了红灯，红灯停了，再到了绿灯，我和三位老人一起过马路。他们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听阿姨的话一样，很听话地和我一起走。到了马路对面，我领他们往公交站点走。过程中，三位老人不住地谢我。我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这么做的，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法轮大法是佛法，是让人做好人的，真善忍多好啊。他们不停地说，可碰见好人了，很认可我告诉他们的法轮大法好。他们的年龄肯定超过70多岁，因为看上去很老了。从交谈中知道他们是来买衣服的，晚辈给买的衣服总不称心，想自己试着买。老姐仨结着伴就出来了，年岁大，出来了不知哪儿是哪儿，不知怎么回去。领他们到了公交站点，给他们讲清楚要乘几路车，在哪一站下车，然后我离开。当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时，三位老人眼中的兴奋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一大把年纪了，肯定出家门的时候都少，也许很久都没来过这繁华热闹的地段，哪是为买衣服啊，分明就是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啊。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那个和我一起走的新同事，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对我说，某某，你的心就像是金子。真的很小的一件事，同事却这样评价。三，一筹莫展的大男孩。那是夏天，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门口，看到一个16、17岁的浑身上下干净利落的男孩子，推着电动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边上站着。我很快发现，原来他电动车后车轱辘的链条里、车轴等处 满是白色的软塑料薄膜，肯定是在路上不小心搅进去的，开始没发现车已经没法骑了。那孩子就那么在夏天的烈日下站着，他的车看起来连推都推不动，他无法走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我就在他不远处看到一个个的路人从旁走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注意他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什么都没想，过去把电动车放在旁边看了看，马上知道怎么办了。我说，姨跟你一块儿把它弄好，咱先找到塑料的头在哪儿。孩子还是没有动手，我蹲下去用手摸了一小会儿就找到头了，然后说，咱俩把它绕出来。我们俩配合着反时针方向一点一点地往下绕，塑料绕出来越来越多，这时男孩主动地自己来绕，没用多少时间全出来了。男孩高兴了，我的手也弄脏了。我告诉他，孩子，姨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姨是修炼法轮功的。男孩满脸的感激，他那么坚定地说，姨，我记住了。遗憾的是，那天因为一些原因没跟那个孩子多讲，但我知道那个孩子他发自内心地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因为在他困难的时候是大法弟子帮了他。二，莫放过改正错误的瞬间。一，八月底的一天中午午饭后，我去 A 同修那儿，同修 B 和 C 也在，我们决定一起练静功。B 老觉得热，一直开着电扇，我说，关了吧。他不想关，我说，是心太浮躁才热的。他说他不浮躁。我又说，师父讲过关于扇扇子的法，练功怎么可以扇电扇，都冬天了还开电扇。我把电扇都收起来了，他很不情愿地把电扇关了。电风扇被关掉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出来不对劲儿了，我错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你热就打开吧。然后他开到了最低档，还好那一瞬间想起来了，没有把错误坚持到底。向内找自己，表面上冠冕堂皇，我认为练功这么神圣的事不应开电扇，可是我真的错了，我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同修了，太强势了。同修表现出来真的很热，我却一点善心都没有，没有善意地理解同修的身体状况。我说同修的时候，语气也没有带着善，没有真正的为同修好。我显示自己了，我把电扇收起来了，我比你强，我练功不吹电扇，我比你能耐热，我比你身体好，进而我比你修得好。多少执着在里边啊，还穿着单衣，孩子们暑假还没开学呢，我却夸张成都冬天了。明显的党文化，还把师父的法搬出来压同修。其实在修炼中，同修好多方面比我强，我自己好多方面也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去归正自己，用同修能理解的方式善意的和同修沟通是可以的。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见精进要旨，清醒。一个瞬间的小小的举动，却暴露出了自己多少执着在里边啊。慨叹自己修了这么多年，离大法真善忍还是这么远，真的要记住这次教训，实修自己。二，一位清洁工负责我上下班必经地段中医院那块的卫生，他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是看上去比较有见地的那种人。 这天碰得很正，他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坐着，我就从他旁边经过，然后我停下来，和他说了很多的法轮大法基本真相，他很认同，过程中不断地回应我。后来他突然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愣了，我讲真相比较回避暴露个人信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很不合适的话，这个免谈。话一出口的瞬间，我就意识到错了，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然后他很生气，说出了一句很结实的话，你呀，成不了事，放心吧，站起来走了。回去向内找，那一句随口而出的话，暴露了自己的很多执着。修炼多不扎实啊，怎么可以往外推众生呢？那句话绝不是真我说出来的，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主意识都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那天因为在集市上劝退比较顺利，也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还对应着怕心，怕暴露自己，怕被迫害的心，不尊重他人的心，分别心。如果社会地位高的人，我也许就不这样了，真的汗颜，我都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可思议。错了就得改，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影响众生得救。再一次看见他，我到他跟前，坦诚地说，还认得我吧？他点头。我说，上次我说的话不太合适了，千万别因此心里别扭。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上班，不是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是好人。他说，你还往心里去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举着让我看，以此表示他是相信大法的，表示他的谅解。然后他和我说了一些话，就像家里的大叔，就真的像自己的一个亲人。他是那样高兴和兴奋，也许他很少遇到有人主动找他道歉。我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话，祝你平安。放下自我，挽回那瞬间造成的错误，解开众生心中的结，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三，和同修 A 学法，学得很入心，而且心有灵犀，交流的也是很好。我冒出一句，真是找到知音了，没意识到说的有什么不对，一瞬间牙疼了，不是很厉害，但丝丝的疼，能明显感觉到。向内找，忽然意识到刚才这句话说错了。大法弟子之间是圣洁的关系，是大法连接起来的圣缘，和常人的知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真是乱用词，不修口。不管是我们的学法交流，还是一起做证实大法的事，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之中，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我的那句话把自己和同修降在了人的层面，更抹杀了师尊为我们做的一切，还感觉话里带有不纯的东西，比如常人的拉帮结派、搞人际关系的东西。我们本来四个人学法，我有点事来找同修，事说完了，两个人就临时学那么一会儿。如果让另外两个同修听到我的这句话，还容易产生间隔。真正感觉到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远，还需多学法，不让自己飘，让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集体配合着去边远地区发资料，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挂展板、贴标语等等项目中，更是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珍贵的瞬间，走过艰险的瞬间，突破障碍的瞬间，互相帮扶的瞬间，坚冰融化的瞬间，这无数无数的瞬间组成了我们的证实法的路，这一路上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和大法的指导，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成。 珍惜正实法中的每一个机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不负师恩浩荡。谢谢师父。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配合上门骚扰的警察的任何行为。对大范围骚扰行动的几点粗浅认识。2017年5月以来，我县有许多法轮功学员陆续被警察上门骚扰，被警察敲门的学员，迄今为止，县城内大约有25名，外乡镇大约有20到30名。参与人员主要是派出所警察、国保、村治保主任等，采用的方式是先找到学员住所，然后两三个警察去敲门，进屋之后先询问家庭自然情况，生活有何困难，问练不练了，把上述情况做成笔录，让学员签字，然后给学员照相，对室内贴的、挂的和大法有关的物品录像，有的在胸前别着小型录像机，闪着小红灯偷偷的录像，有的要身份证、户口本采集信息，有的还要电话号码等。这次骚扰行动包括720以前所有在册的学员，即使是去世的也要问清楚。下面结合实例谈谈自己对这次骚扰行动的几点粗浅认识。一，不要被敲门人员的伪善所麻痹。警察这次上门大多数都态度和蔼，询问学员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区别于以往的来势汹汹，有的学员误以为这次警察还真变了，正法到尾声，警察再也凶不起来了，警察变好了，思想中麻痹大意，配合邪恶签了字，有的还和警察合了影。二，不要配合警察的任何行为。警察上门不是警察变好了，更不是来给学员解决生活问题，真心的问寒问暖，是他背后的邪恶势力弱了，关押绑架等大规模的深入迫害掀不起来了，有关不法人员假借邪党十九大召开之际，以敲门行动这种方式干扰大法弟子，毒害不明真相的家属和世人，还是历次政治运动来的老一套，调查摸底，掌握情况，为进一步迫害打基础。对警察的任何指使、命令、哄骗都不要配合顺从，这方面的法理大法弟子一定要清楚，不管他们采用任何花招都不要上当。比如什么要配合我们工作啦，我们无法向上级交代啦，有的要求合影，有的趁学员不注意拍照，也有的偷偷拍照，或要身份证、户口本，或要手机号，要求签字的，听说还有地区要学员的头发、唾液等，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大法弟子不是罪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违法的，我们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也是在解体其背后的邪恶，避免他们对大法学员犯罪，对众生犯罪，从而丧失未来。有个学员拿着手机反过来给警察录像，警察于是不敢驻留，有一些乡下学员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很接受的，乐呵呵地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在表面险恶的环境中，大法弟子能记得这样做，在相对温和的环境下，大法弟子更不要放松这方面的要求。三，针对修炼放松的学员下手。这次骚扰行动是针对全体大法学员对师对法的坚定程度的考验和检验，对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他们是动不了的，甚至不敢靠近，而针对修炼放松的学员，邪恶因素是不肯放手的。某镇民警来到某学员家，进门就说，你们这里有混事的。这位学员怀里抱着孩子悠来悠去，他说，我整天哄孩子，哪有时间练啊。 警察接着说，那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就给你写上不练了。该学员也没反对。四，家属明真相后对骚扰行动的反感。明白真相的家属对前来骚扰的警察义正辞严，有的亲自保护。很多警察电话骚扰家属，索要信息，家属很反感。比如，有一天，警察给一位大法学员女儿的丈夫打电话，捎信让练法轮功的亲人去派出所，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信儿我不给烧，希望你也不要参与了，对你没啥好处。有个同修单位一直在保护他，这次警察到单位来骚扰，没能见到本人，单位领导让副手去搪塞警察，自己亲自开车将他送回家。还有某派出所四个人来到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中，把大法书抢走，明白真相的丈夫看到后前去夺书，与两名警察厮打，把两名警察按倒，另两名警察也上来，四名警察把他按倒在地，要用电棍电他，他大喊法轮大法好，喊到第三声，电棍自动飞上柴火垛，不明真相的警察还是把同修的丈夫抬上车，拘留了八天。所谓敲门行动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的表现，是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是大法图使越来越多的众生醒悟后再次摆放位置的一次机会。但凡遇到了这个事，我们不仅要做好，还要把它当做好事，向内找自己，纯净自己，提高心性。同时，大法弟子不应该承认它，这是强加的迫害，应该知道这是另外空间邪恶聚集起来迫害大法在人世间的表现。我们要加强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被关押同修家人控告迫害者。近日，明慧网于6月24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从新闻出版署的网站可以查到。很明显，按照中共现行法律法规，法轮功学员持有传播法轮功资料都不违法，相反，以此为依据诬陷法轮功学员则是违法。另外，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要求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公检法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庭审等，按中共的规定都是非法的，所以完全可以控告具体迫害者，使之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不盲目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控告同时也可以向上级部门反映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和小组同修交流师父让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这种做法的重大意义，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走正修炼的路。同修表示愿意分担制作资料的重任，转变了以往那种不识字、岁数大了眼睛看不清、做不了资料等等旧观念。有的同修家庭困难，我就把自己的电脑打印机送给同修用，一般都是同修自己买或我帮他们买电脑。打印机有的是资料点出钱，或我自己给他们出钱买，我再帮他们装电脑系统，教他们技术。有的同修不识字，学了大法才认字的，而且岁数确实都大了，又没接触过电脑， 但都能下决心克服困难，学会做资料。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怎么都能学会这些东西呢？75岁的毕同修不识几个字，丈夫、儿子甚至连女婿都反对他买电脑，他自己也认为学不会了。但经过切磋，告诉他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家，人人上明慧网是师父要的，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大法弟子在网上交流的平台，这也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需要啊。老同修明白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学得很用心，现在不但能自己下载明慧周刊，还在帮助其他同修下载所需资料。现在好了，除了87岁的 A 没学电脑， B 只会上网下载，他俩不能解决自己所用的资料外，其他同修一般的降真相资料都能自给自足。选自文章《我们学法小组的故事》。我们对待同修要有善心、宽容，不要只看同修的缺点和执着，因为这些缺点和执着也是旧势力的打造和安排。不要指责修理同修，当我们很生气地对待同修时，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是往外推了同修一把？每个人在历史上打造和保留的东西不同，邪恶针对大法弟子强加的东西也不同。当我们没有善心，我们的指责、训斥能解决问题吗？那不是人的东西吗？能解决深层微观上的东西吗？不得用超常的法中的神通去解决吗？当我们修出慈悲心的时候，慈悲的能量就在融化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善念、正念对待同修，以法为师，走师尊安排的路。我们曾经从宇宙的高处层层下走，吃了无数的苦，又经历了三界的风风雨雨，一路艰难地走到正法时期，亲身经历了红魔的疯狂、邪恶的打压，每一个不屈的灵魂都非常高贵，每一次坚持的行动都值得珍惜。百折不回的我们让宇宙的神钦佩，我们之间更要互相珍惜、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体现出修炼人的风采。选自文章《为女子监狱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所见》。历史上修炼人运用佛法神通惩治恶人的事屡见不鲜，这方面例子很多，即使未来人谈起这件事也是正义之举，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只是这里有个尺度和分寸需要把握的问题。本地前些年出现这样一件事，一个偏僻的农村干旱严重，村干部请来打井队打井，可是村里村外都打遍了，就是打不出来水。就在打井队决定要撤滩时，有人提出找练法轮功的人给看看。村里有个大法弟子，文化不高，可天目能看到一些东西。邪恶打压法轮功，他被作为重点，曾被抄家和拘留过。他被找去后，指着山坡一块地方说，就在这儿打。在场的不少人都怀疑，这周围都打遍了也不见水，你画个圈就能出水。老同修肯定地说，打不出水，我赔偿你们损失。于是打井队立马开钻。不到半天功夫，水哗哗地往外喷，惊得全村人大呼小叫。村长亲自安排人杀羊庆祝，并对大伙儿说，以后法轮功的事儿不管了，愿意咋练咋练，上面要管我给扛着。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不能用超常的本事破坏常人状态，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和救度众生，偶尔不显山不露水的用一下神通也是完全可以的。选自文章《不要用挑剔心衡量开天目同修的文章》。那天气温骤降，风刮得飞沙走石，我看见楼外的保安冻得缩手缩脚的，就把窗户拉开一条缝隙，招呼他进来暖和暖和。他说，阿姨您太了不起了，懂得真多，又能说会道，还心地善良，您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着您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伸出三个手指头，我说，三个。他说，30个。30个人在看您一个人。我很惊讶。他说，您不相信，你看楼道有10人，楼外有10人， 大门口还有十人，还不算当班的警察。我说，这不是折磨死人吗？他说，我这儿还好，可以避风躲雨，那大门口的就苦了，白天还好过一点，夜晚可惨了，又冻又饿又瞌睡，没办法，为了几个钱。我听了这话心里很难受，就跟保安说，你去把你们的领导找来，我有话和他讲。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我说，你也不容易，天这么冷的很辛苦，把看我的保安都撤下吧，二月春风似剪刀，寒风刺骨的，让他们吃这份苦，我于心不忍。警察说，我说了不算，做不了主。我说，谁做得了主，你给我对谁说。我是练法轮功修真善人的，为了别人能得救，自己才遭受这份磨难的。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为他人好，现在你们的领导为了看我，竟然用30个人看一个老太太，让他们吃不好睡不好，饥寒交迫的，我不好受，让他们回家吧，你也回家，放着妻子孩子不管，陪我受这份罪干嘛？你想想，我一个老太太没有做半点坏事，为什么要跑？我不会跑，你放心，要不到我家里看我，不要让他们在外面栉风沐雨的，何苦呢？在这个世界上，谁做善事谁得善报，谁做恶事谁得恶报，做多少得多少。如今这句话能理解的又有多少人呢？警察静静地听我讲，又默默地走了，出了门又转过头来对我笑笑，说了声再见走了。当天他们撤走了所有监控，我回到了家中。后来那些看我的保安人员再和我见面时，就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问候语。选自文章心怀真善人，人生就幸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